兄姐妹平安。3月7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The Vanity of Pleasure， 欢乐享乐的虚空，引用的是传道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还有11节一点点啊。那和本圣经翻译成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点点点，11节，谁知这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那 NET 新的英文翻译版本呢，白话文版本呢是这么翻译的：我心里想，来吧，我以纵情，就放纵情欲，纵情试试，看是否值得。谁知这也是虚空。第二节，我只厌乐说这是狂妄。论纵情，就是放纵情欲，论纵情说一事无成。然后11节，一切的成就和拥有至终毫无益处，有如捕风。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在The Vanity of Pleasure， 欢乐或者是享乐的虚空下面呢，他就说，现在呢，你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呢，是在告诉你说，传道书在探索什么呢？在探索所谓的 hedonism and self-expression， 享乐主义或者是快乐主义跟自我表现，作为解决这个生命徒劳无功的一个办法啊。那当传道书这么在探索的时候呢， laughter 就是嬉笑，和本圣经翻译成嬉笑啊。嬉笑这个字哈，它是指的就是你在一个体育场合里面，体育比赛当中，或者是在一个充满了食物啊、酒啊、饮料啊跟朋友的聚会当中的那一种高涨的精神，那种兴高采烈 high speed 啊。所以呢当传道书讲说我以喜乐试试你，我你好享福，那我指着嬉笑说，嬉笑就是 laughter， 指的这个兴高采烈，你指的兴高采烈说这是很好的，好 laughter。 可是呢，其实 laughter 他就讲说，你指着他说其实是一个 madness， 是一个什么和本圣经翻译成什么狂妄，就是一种疯狂，一种愚弄人。你在体育比赛或聚会当中那种兴高采烈，其实都是疯狂，都是愚弄人的。然后呢，第二个字 pleasure 和本圣经呢翻译成喜乐，但是这个希伯来文呢 simcha 这个字当然你可以说作为喜悦、欢乐、高兴，但是它指的是一种你对于某种事物的那种理解、那种感激、那种欣赏，你看出它的美、它的杰出，对这个美、对这个杰出更加深思的喜乐，这种反思的喜乐 reflective joy。 但是就算你能够知道事物的美，觉得它很不错，你因为欣赏真的看出那种深度、浓度那种呢，到最后提摩太凯勒说他们呢是 meaningless， 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 vain， 是空洞的，是没有结果的。他们呢根据他们自己的条件，按他们的条件 on their own terms， 他们是 fail， 按照他们自己条件来讲，他们是失败的。所以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就问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所谓的 pleasure， 欢乐喜乐 doesn't accomplish anything， 欢乐喜乐并没有实现什么事情，并没有完成任何事情。寻求欢乐呢就把你扯进去耗费巨大的时间跟金钱之中，而且在某个点上呢，它的十足浪费就利用了你，这是第一点。其次呢，欢乐是 chasing after the wind， 是在捕风，那就是他试图捕捉不能被捕捉到的东西。在这个世界里，欢乐是短暂的、飞逝的。 ironically， 讽刺的来说呢，你越 look to 这个字呢 look to the things of this world to give you， 你越指望或注意留心 look to 你不能翻译成探索、探求、寻求，它是一个片语，一个在英文里面要翻译成指望或者是注意、留心。你越注意到，你越指望到这个世界的东西给你最深的这种欢乐跟满足，他们就将越会令人懊恼、令人沮丧。所以呢，你过的一种生命是 devoted 啊 ，devoted to pleasure， 是致力于欢乐、委身于欢乐的这种生命呢，其实 actually does not deliver pleasure， 其实并没有提供给你任何欢乐。所以提摩太凯勒就问挑战性的问题，就是你指望以什么快乐作为更新、作为恢复精力呢？ Renewal, refreshment 啊，什么样的快乐、什么样的欢乐、什么样的享乐啊，来作为你的那种你的生命的 renewal， 你的生命的 refreshment 啊，更新、恢复精力呢？你在神的话语里，在他的同在中，你找到同样的 refreshment， 找到同样的这种恢复精力吗？这种提神，这种令你心旷神怡吗？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说，主神，在这个世界的各式各样和多种的变化中，让我的心能够确实的被集中在真正喜乐可被找到的地方，更确切的来说是集中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阿们。首先先抱歉一下，上一次呢感冒，后来呢就好了。好了呢，3月1号礼拜一去接我二姐，从医院出来，因为眼科医生看不成，从医院出来就赶紧搭地铁，然后转那个 New Jersey Transit 泽西州的快速火车吧，不知道怎么翻，就短程的车，然后到机场转那个机场的那种。总之就是到机场，然后跟机场的那些工作人员问怎么因为给我姐订了车嘛，怎么坐车，怎么跟他们谈了一下，然后回来。当天晚上就觉得有一点喉咙疼痛，大概就是一到十就是一。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跟我二姐讲，因为当天鼻涕流了一滴，第二天就开始鼻水开始有点要流，喉咙就很疼。然后第三天就这个发烧大概程度就从一到五，我就跟我二姐说，我怎么有点发烧，然后又流鼻水，然后喉咙又很痛，然后她就说，你该不会得了新冠状病毒吧？我说不会啊，怎么可能？我又没有，你也没有，然后我在这里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接触任何人，然后她就说，那你是不是上次感冒没有好？我说早就好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就是很不舒服，喉咙很疼，鼻涕滴滴答答的，所以如果我录停停，请各位原谅。今天呢，提摩太凯勒要告诉我们，昨天讲啊，工作啊，成就啊，都是虚空的，如果在日光之下没有神，没有从神来的那种安息，没有在救主里面的那种安息，那的确是很空虚。那既然工作做牛做马啊，做的要死要活的都没意义，那我去享受吧。好，那传道书就告诉你，你去享受。可是传道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享受你在宴会当中有食物、有朋友、有酒，很开心，哇，兴高采烈，大家很欢欣，对不对？可是呢，这种是一种狂妄，就是一种 madness， 一种疯狂，一种好像就是没意思，你知道吗？是好像感觉就是真的是像愚弄人生一样。然后呢，你说你要享受，你对某一些事物、对一些东西真的有那种真善美，你有很深的体悟、很深的理解，哇，你真的很深的那种理解哈，然后你欣赏那种欣赏而来的那种深思的那种喜得很开心。但是呢，听我来说，到最后也是很没有意义，很空洞。对啊对啊，比方说你欣赏那玫瑰花，因为我很喜欢玫瑰花，我们就拿玫瑰花。好，玫瑰花开得很美，或郁金香开得很美，你欣赏完之后又怎么样？你对于它的花瓣，你对于它的颜色，你对于它，你可以从美学角度讲了很多，然后指出这个花真的与众不同，你看了真的有说不出的开心。 那最后呢，最后还是没什么。按自己来讲，你欣赏他最后应该要有一个什么东西出现，但结果没有，因为你这种感受很快就过去了。田文太太要讲，你追求的这些欢乐、这些喜乐、这些快乐，就算你追求到了，很快就过去了，更别说你要寻求他的时候，你会花很多的时间跟金钱。所以呢，我在吃饭的时候，我在跟我二姐聊天，那反正不知道怎么聊，就聊到就聊到我们谈到有一个认识的姐妹，她在做亚马逊的工作，然后因为她有带孩子，带40多岁小孩子嘛，还小，都需要她嘛所以她每天只睡3个小时。我们从这里讲到孩子，我二姐就谈到说啊，台湾现在3个孩子好多哦，现在都没有人要生孩子，因为太多了，你再养一个孩子不容易啊，多辛苦啊怎么怎么的。然后她讲完之后，我说你是从日光之下这种物质界来看，你刚刚根据你讲的话，你谈到是金钱，你谈到是长辈的压力，没有男孩，生了2个女孩，只要再生第3个。我说你都是从日光之下来谈，然后呢你谈，我说以前老妈咪生我们5个孩子，我们不也这样长大吗？他说哎，你是哪个年代啊？你讲的那个亚马逊的朋友又是哪个年代啊？我说哎，老妈咪那个年代大我们一个代一个世代，那我们呢又比现在这个年轻的这个姐妹讲的她有3个孩子又是一个世代。我说可是我这个世代的朋友孩子都不止3个啊。他说对啊，可是你讲的这个朋友是我们的下一代，3个孩子很多哎，养不起哎等等等等。然后就谈到金钱，谈到经济，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都是从日光之下物质界来看这些事情，但是呢圣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呢如果说你只有一个孩子，你养得起，你给他3珍海味，但他很孤独，他没有朋友，跟他有3个兄弟姐妹但是粗茶淡饭，那不是很开心吗？所以我说你现在都是用物质界来衡量。他想一想，他说可是就算有那么多孩子你也养不起啊。你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在想就是他说带3个孩子也很辛苦啊。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讲，我们要的就是不用那么辛苦，我们要某种的快乐，我们要，可是我跟你讲当你在追求某种快乐的时候，你不要带孩子，那你当然要请人帮你带孩子，对不对？你请人帮你带孩子，在美国还好一点，因为在美国请这个奶妈来带孩子，基本上奶妈不会把你孩子拐跑的，因为这些人都是穷人家，都是比较低下阶层的他能够有你这样中规中矩每个月给他看是谁雇他做什么，几千块美金，1000块2000块他能活，所以呢他不会把你孩子拐跑，他也不会去把你孩子拐跑去卖。但是如果你不是在美国呢，你在别的地方呢，那你请到一个奶妈你吓得要死，如果这个奶妈是不可靠呢？所以呢当你想要自己不要带孩子，你叫人家来带孩子，你自己出去工作，在工作中你有成就感，可是我们昨天讲成就感是很虚空，你说好我不要追求工作，我在家带孩子，我应该带孩子吧，给我某种的欢乐，某种的喜乐，就你发现带孩子可能也不一定给你喜乐，就算带孩子给你某种的喜乐好了，你会发现如果孩子长大呢，如果他不听话呢，那你就很难受。所以当你在讲寻求欢乐寻求快乐的时候，那就更不要提那种所谓的享乐主义，在外面又吃又喝又聊，甚至在美国吸毒品，甚至有人呢就计划到这里玩到那里玩，花了时间花了金钱，结果呢在某个点上真的是你都是在浪费的，这个浪费呢其实是利用了你然后呢你又吃又喝，但最后呢吃的就什么就是我们讲吃的就拉拉的再吃，结果呢这个欢乐本身就是一种捕风，意思就是你在抓那个不能被抓到的东西，你在抓这种短暂的快乐，你想要抓这个世界物质界能够给你最深的那种欢乐跟满足。那我请问你，什么东西能让你很满足呢？工作的成就我们讲过你有了掌声，10个人拍掌还不够，要100个人，100个人还不够，要1000个人。你知道微信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人们发了一则新闻之后呢，就很在乎有没有人看，有没有人点赞。 其实对我来讲它只是一个 communication， 一个沟通的工具。所以呢，我如果想要人家知道哦，我有这个玩具车，我就 po 上去，我就分享照片，你看也好不看也好不干我的事，关心我的人想看的人他就去看，看完之后点不点赞我都无所谓。为什么？因为我主要是告知你，我告知你，当然你要跟我分享说啊这个车子很可爱那也行，你不告诉我车子很可爱不影响我认为这个车子很可爱。所以我就发现很多人呢，微信里面刷微信他就是怕被人家遗忘，他从有没有人点赞来得到他的某种的满足，好像他没有被人家忘记，然后可以带给他短暂的快乐。甚至有些人呢觉得好像不好意思人情，我看你的东西我要让你知道我有关心你耶，然后就随手点一个赞。你真关心他吗？请问你有为他祷告吗？你点一个赞的同时你有为他一次性那个礼拜祷告一次吗？哦，这个真的是很挑战我们的啊，这些东西其实都不能带给我们最深的欢乐跟满足，而且相反的会让人家很懊恼很沮丧。我们以为啊，你委身于追求于这种欢乐生命本身，到最后他会提供给你。你知道在50年代60年代美国有那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有那个所谓嬉皮的兴起，嬉皮合唱团，为什么？无聊，然后呢他们就去试试吸食大麻。你看那些所谓的上流社会，上流社会我最近还在讲，因为韩国片不是寄生上流吗？上流社会就是那些有钱的政客，还有呢就是那种演戏的人啊，那个演艺人员啊，这种电影明星啊，在好莱坞，我讲的是美国，这种所谓的上流社会，那种那你看的那个新闻报道也好，或者真的演电影，那种奢华，你也许会很羡慕。其实对我们来讲，你就看到彼此之间那种虚伪。我最近呢看一个什么什么说电影的介绍哈，就讲到那个什么荣耀啊，就是说有两个孩子回去了，然后就有孩子回去给爸爸庆生，后来他们的一个姐姐自杀了啊，因为被父亲性侵害，然后呢老大也起来啊要说几句祝福爸爸的话。他就说这个爸爸小时候很何等变态啊，叫我们脱光衣服啊啊，就大家就当他是在说笑，没人反应。然后呢妈妈呢就讲说啊，我这个老大孩子从小就是他的表达，他有自闭症还是什么，他的表达是有问题的啊，他都总喜欢引起别人的注意，意思就是说他刚刚那个语不惊人死不休是要引起你们注意啊，我的丈夫不是那样的性侵害我们的孩子的。就是老大就很生气，他又讲了第二个啊，就直接讲说爸爸性侵害了他的女儿，就是这个老大的姐妹。那妈妈又站起来讲话，这个老二他一向以家族荣耀为荣，但是老爸看不上他，看中的是老大，所以他这个老二就对大哥胡言乱语很不舒服。但是电影就演到最后，反正我也没看，就说书的是这么说的，就是后来他们就发现了姐姐自杀的那个遗书，然后把它念出来，后来这个爸爸最后呢就道歉了呢，那个老二就叫他爸爸离开，就说意思就是说你道歉了，但是你把我追求荣耀家族荣耀这个梦给打碎了。所以相形之下呢，老大就反而比较是在这个上流社会里面他看穿了这个虚浮的荣耀，那老二因为一直没有得到爸爸的肯定，就很想跻身于上流社会那种荣耀，没想到他爸那种荣耀竟然被人家拆穿，他也崩溃。那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在想欢乐荣耀上流社会比较会讲究这种享受啊什么的，我们这种低下阶层的没有钱的大概比较不容易啊，有提摩太凯勒今天在提醒我们这种快乐的虚空，你错了，我们还是容易的。我们讲最简单的贪图舒服，有些人呢让他今天工作呢，今天做事呢他都说等一下等一下，打扫呢他永远都说等一下等一下，他喜欢享受，虽然他这种享受是短暂的，他不会像有钱人啊，又吃又喝啊，花了那么多钱到哪里游山玩水，他没有，但他可以在小事情上，你今天选择的一个人生的责任同时都是要你尽，你选择了这个你可以先快乐的，然后呢那个吃苦的我要先选择看电影，我要先选择跟人家聊天， 我不要先选择打扫。其实当你跟别人聊天完了之后，当你看电影完了之后，那种乐趣是什么？答案是虚空，虚空。答案是他没有解决你生命什么，他没有带给你生命什么，他只是打发了时间。哎，你说，哎，我们人生不就是一天二十小时，一天过一天过，就是要打发他吗？那我不用快乐来打发，难道我要这么辛苦吗？对对对对，日光之下，你当然就是要快乐的去打发，去度过。但是如果你这么快乐，这么吃喝玩乐哈，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八十年就过了，你的灵魂是什么？你的灵魂是空的，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的在日光之下有意义的，让你自己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是心满意足的。你接着不断的说话，不断跟人家讲话，结果呢，你更空虚，你更想要讲话，挺有意思的吧？其实我觉得讲话真的是很累啊，两个人话不投机呢，真的是三句多。那讲话到底目的是什么？如果不是为了造就自己的生命，造就别人的生命，讲到最后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现在问我，我录这个音有没有意义？答案是有意义，因为我先反思啊，反思再反思，然后呢，我先来跟神祷告，救我自己的生命。然后若神许可，用这个录音也让别人蒙福的话，它是挺有意义的。也许不是那么怎么讲，不是那么所谓的快乐啊，就是那种，特别是你发烧，然后鼻涕滴滴答答流，然后呢，救火车经过，医护车经过，你这个录音就要停，那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有时候想想啊，算了，重录吧。有时候想想，好吧，就让他们听，有救护车的声音也可以，反正我又不是专家嘛，对不对 ？I'm not professional， 我不是那种专业，专门在录音里面啊，连唱歌、呼吸、换一口气呢都没有换气啊，那个电子档案一接，哇，这首歌这个录音完美。No, I'm not professional, I'm not perfect, 我不是专业的，我也不是完美的，所以呢，不需要在乎那个东西。所以提摩太凯勒就问，当你很疲倦的时候啊，你指望有什么样的那种快乐，什么样的欢乐可以来使你重新开始更新你来让你心旷神怡，来使你提神呢？然后如果你在这个世界寻求这个东西的话，提摩太凯勒就会问哦，那你在神的世界里啊，你有没有在神的世界里，在神的同在中也找到同样的这样可以让你更新，让你提升，让你心旷神怡？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不是？为什么没有？那我就在想，我很累的时候我常做什么？求神赦免我。我很累的时候呢，我并没有一回家就咚跪在床上，然后啥都不管就跪在那里，然后就唱诗赞美敬拜，没有。我很累的时候，然后求神赦免我，我一边回家一边说，主啊，你给我体力让我能够走到家，因为我真的很累。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出个远门上下地铁其实连讲话都很累，那个力气好像没有了，然后呢真的很累了。回到家这一整天其实也不过就是这么出门去看个医生，或者出门去教会辅导回来，那因为出去时间久了回来就感觉特别累。那你问我说，你是不是很敬虔属灵，在神的世界里，在他的同在中找到让你提神恢复精力的以神的同在让你来提神，让你恢复精力？我必须要很羞愧的没有羞愧啦，就是很惭愧的说没有。我通常很累的时候，我心里是在跟神说，主啊，我真的很累今天呢可能我的工作就到这里了，我没有能力再多做了，求你赦免我。我现在呢要去泡澡了，然后我就去洗澡盆，把澡盆洗完，然后呢就把那个柠檬皮，就是新鲜的柠檬，不是榨汁完了吗？那柠檬皮丢在澡盆里面，要不然就滴几滴精油，然后呢就躺在那里面，然后呢要不然就听音乐，要不然呢就看电影解说，要不然呢就听末世论反正呢就是让自己就是泡澡，然后泡完了起来洗干净了吹一吹，也真的累了，就躺在床上说，啊，主啊，我累了，我谢谢你给我一个很好的澡，我要睡觉了。当然你可以说，老师，这个好像你没有指望神的同在啊， 其实你也不能这样说我，为什么？因为我还是在跟神讲话，我还是在神的同在当中，我在泡澡。所以我想当提摩太凯勒问说你是用什么来提神的时候，因为他是美国人，他讲的更多的就是哎，请问一下哈，你很累的时候啊，你想要让自己重新灵命低沉或更新你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的消遣你的娱乐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就是去参加所谓的 party 就是充满食物充满酒充满饮料充满朋友，然后讲那些闽南话叫做 Weber， 就讲那有的没有的，意思就是讲那些不三不四没有营养的话语，然后就跟朋友呢 hanging there， 就是跟朋友 hang around 怎么讲，就是聚在一起，大伙吃吃喝喝，在酒吧里面喝喝酒，看看那个运动比赛的那个，或者大家就聊聊一些那种，然后喝喝酒就打屁，就讲那些没有什么意义的，然后就回去，或者吸食大麻吸食毒品。请问你大吃大喝一顿，你跟别人这样子真的带给你快乐吗？我想现在的人可能比较跟美国人不一样啊，不是去参加 party， 特别是这一阵子人多，你看连台湾的100人以上的聚会都是不准聚会的，因为所有比赛都要取消的，所以呢我们可能比较多的是滑手机，所以你指望滑手机，你指望手机来使你恢复精力，使你提升，使你心旷神怡吗？你同样的有在神的世界，在他同在中找到这样子的心满意足吗？当然就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滑手机根本就没有带给你心满意足，我们不断的滑手机，不断的看，或者我们不断的忧虑，不断的赚钱，这些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吗？难怪提摩太凯勒说，在这个世界这种各种各样的多种的变化当中，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你所有的享受已经有的必定在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2000年前人家怎么享受，2000年后只是变个花样而已。2000年前追求刺激危险，好，人跟兽在斗争，2000年后呢你就去攀岩，你就去学开飞机，那种刺激那种快感其实是一样，虽然形式上有变化，但本质是一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确实真的是专注在集中在真正喜乐可以被找到的地方。那真正的喜乐是在哪里呢？那诗篇就讲得很清楚，我们的喜乐的泉源是在我们的神里面，真正的喜乐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当你在思考这个的时候呢，我不希望你只是说啊，什么答案都是信耶稣，什么答案都是在耶稣里，我希望你深深的去思考为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我现在呢想了想想了想，真的我觉得日光之下像我们这样活了60几年的人呢，从没有信主到信主，从这世界你说坏事也干净好了，我所谓坏事干净我是以我自己来讲好事呢也做尽，那当然也是以我自己来讲该帮助人的帮助人，该自己吃亏的该自己吃亏坏事做尽该怎么样偷，不是该怎么样，说错了，对不起，就是怎么样为了自己呢去偷一包糖，偷百货公司的偷书偷学校图书馆的书偷人家的糖偷同学爸爸的钱，这种坏事做尽这种说谎坏事做尽，对，坏事做尽，求神赦免我。你看这种坏事跟好事都做了，到今天呢你会为自己坏事做尽了感到羞愧，为什么？哎，真不是人，人怎么可能活成那种样子？然后后来才发现哦，人可以活得很美，因为人是按照神形象造的，这一句话可以深深去思考，然后想哦，当你做了一些好事的时候，你并不是敲锣打鼓让全天下人都知道，为啥？因为那是你应当活出来的生命，就是那么自然。所以如果你真的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谈到说什么到最后都要回到主耶稣基督，你就会发现坏事做了好事做了，如果没有神这些都是虚空，如果有神那不得了了，那这个坏事做尽那简直是哎呀真的是太丢脸了，不是因为被人们审判而丢脸，是因为对不起造物主，对不起我原来的身份。 啊，我有一次跟我的室友真的这么讲，因为他不打扫，然后呢，我一直要重复提醒说啊，这礼拜轮到你了，啊，礼拜五不扫，礼拜六不扫，礼拜天不扫，礼拜一不扫，礼拜二不扫，礼拜三不扫，礼拜四不扫，礼拜五不扫。那接下来礼拜六应该是我扫，可是他没扫，我就跟他讲说你上礼拜没有扫，他说啊 ，I will do it， 我明天会做。我有一天终于跟他讲，我说我重复再跟你讲同样的事情，是不尊重你，也不尊重我自己。你想想看啊，我们在讲话，对方没有照他应该做的人生本分去做，我作为一个室友，我都觉得这是不尊重我。那我就在想，那我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是何等的不尊重神呢？所以，当传道书在探索快乐的时候，请问你的快乐、你的欢乐、你的喜乐，是从神来的吗？是从神那里重新得力吗？还是从神之外所有的？吃了巧克力会让你很开心吗？吃了哈根达斯你就来电提神了吗？啊，你的老公本来跟你都要闹离婚，现在跟你相亲相爱了，你就很开心了吗？你至终终极的那个乐趣，那种享乐是在哪里呢？为什么提摩太凯勒在提醒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的心真的确实的被专注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呢？是的，父神，请帮助我们理解、明白、深入、欣赏、感激真正的生命、真正的享乐、真正的娱乐、真正的那种更新、真正的提神、真正的令我们心旷神怡的，是在基督里，是在神你的同在里。神啊，请帮助我们明白这些，帮助我们深深的理解这些，帮助我们深思这样的一个真理，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会被卷到那种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浪费才干、无意义捕风当中。请帮助我们，特别在现在这个关键时期，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